听众朋友大家好，又到了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，我是主持人心语，欢迎您的收听。论语公冶长中记载孔子问学生颜渊、子路的志向，子路回答说，愿意拿出自己的车马、衣服、皮袍同我的朋友共同使用，用坏了也不抱怨。颜渊曰，愿无乏善，无失劳。意思就是说，我愿意不夸耀自己的长处，不表白自己的功劳。在传统的古代社会，人们的道德水准普遍比较高，不邀功请赏、矜功自傲的人大有人在。西汉时期的丞相秉吉就是这样一位谦恭低调的贤臣。今天我们就来讲讲记载在《汉书》中的丞相秉吉的故事。一、抚养落难中的宣帝。秉吉字少卿，鲁国人，曾是鲁国的御史，累功升迁到廷尉右监。武帝末年，汉宣帝刘询的祖父太子刘据因奸佞江充的陷害而死，史称巫蛊之祸。襁褓中的刘询受牵连而被关在长安监狱中，秉吉被委派办理巫蛊案，心知刘据一族受冤，可怜小生命刘询，就让女囚渭城的胡祖、淮阳的刘征卿悉心照料刘询。当时有诏令，刘询不能吃到好的供给，秉吉那时能够吃到米和肉，便每月拿自己的俸禄供给皇孙刘询，多次向皇孙进奉好吃干脆的食物、干净的衣服。秉吉有时病了，总是让手下不分早晚地去问候皇孙的情况，看看被褥的干湿厚薄，并告诫胡祖、郭征卿不能迟到早退，不能离开皇孙去游玩。女囚刑满后，秉吉自己花钱雇佣他们继续抚养刘询。后元二年，望气者说，长安监狱中有天子之气，内业者令郭穰连夜赶到郡邸监狱寻找捉拿有天子气的人，秉吉却把大门紧闭，不让使者进来，并说道，皇曾孙在这里，他是皇帝的亲曾孙，一直守到天亮也不许进入。郭穰只好回去报告汉武帝，并趁机弹劾秉吉。武帝说，这是上天让这样做的吧。于是大赦天下，五岁的刘询出狱。刘询生病时很危险，在死亡线上挣扎，秉吉多次命令抚养皇孙的乳母请医用药将他治愈。那时的刘询不叫刘询，叫刘病已，是秉吉取的名字，意思就是大病已远离。刘病已登基后改名刘询，并将因刘病已名字晦暗入狱的人大赦。二、施恩不图报。公元前74年，汉昭帝突然驾崩，没有子嗣，辅政大臣霍光和秉吉迎立昌邑王刘贺为帝。刘贺荒淫无度，十载刘贺继位27天，平均每天做40件次不合礼法的事情，被赶下了台。此时已是光禄大夫给事中的秉吉向霍光奏书推荐了刘病已，称其通经术、有美才、行安结合，并建议朝廷结合占卜的结果立刘询，被大臣们认可。霍光派宗正刘德与秉吉在嫔妃居住的掖庭迎请刘询， 同年九月，刘询登基，封丙吉为关内侯。但刘询并不知道，自己小时候就是这个丙吉救下了他的命，并把他养大。而丙吉自己也从不乏善施劳，没向任何人提起这事。缔结三年，叶廷服侍妃子们的一个名叫泽的婢女，让自己以前的做平民的丈夫上书皇帝，声称自己对刘询有宝玉之功，并说以前的使者丙吉知道是怎么回事。叶廷令于是带着那个宫婢到御史大夫府，让丙吉看看是否属实。丙吉认识那个婢女，对她说，你曾经因为犯了养育皇曾孙不谨慎的罪而被罚鞭打，怎么能说你有功劳？只有渭城的胡祖、淮阳的郭征卿有功劳。皇帝诏令丙吉寻找胡祖、郭征卿，二人都已死去，只有子孙还在，都受到重赏，诏令赦免名叫泽的婢女为平民，赏给他钱十万。皇帝十分感激，认为丙吉真是一个大贤人，给丞相魏相诏书说，朕没有显贵以前，御史大夫丙吉对朕有恩，他的德性真美啊。诗经上不是说过吗，王德不报，意思是没有什么对我有德的人不受到报答的。朕封丙吉为伯阳侯，食邑1300户。临到受封时，丙吉病了，皇帝担心丙吉的病好不了，太子太傅夏侯胜对皇帝说，他是不会死的，臣听说积阴德的人一定会享受到那阴德带来的欢乐，还会延及子孙，现在丙吉的阴德还没有获得报答就病得这么厉害，这不是要命的病。后来丙吉的病果然好了。汉元帝时，长安的一个名叫尊的士族上书皇帝说，臣子我年少时曾做郡游的小官吏，曾见到孝宣皇帝以皇曾孙的身份关在郡邸狱中，丙吉用自己的钱雇了女囚胡祖抚养了皇孙，可谓功德无量。当时丙吉哪里会预料到皇孙会做皇帝，哪里会想到将来邀功求报，实在是他心地醇厚、仁义、善良的自然表现。即使是介子推那样的割自己的肉给君主吃，以使君主存活的行为，也不能与之相比。孝宣皇帝在时，我曾上书说明当时的情状，奏书有幸到了丙吉那里，丙吉十分谦虚，删去了我奏书中关于他的那些话，而把好处全归功于胡祖和郭征卿。臣我年纪已老，生活贫困，不知哪时就会死去，想要一直不说出来，又恐怕埋没有功劳的人。三，替他人掩过扬善。丙吉出身于治理监狱案件的小官吏，后来学习《诗经》《礼》，明了其中的大义。到他做了丞相之后，崇尚宽怀大度，好礼让他人。院使有了罪狱或有不称职的，丙吉总是给他们放长假，让他们自动去职，一直没有查办过。对于自己的属官院使，丙吉总是替他们掩过扬善。丙吉有一个驾车小吏，爱喝酒，多次失职。曾有一次跟从丙吉出外，因酒醉吐在丞相车上，西曹主力对丙吉说，想赶走这个车夫。丙吉说， 仅因为酒醉饭饱，偶在丞相车上的过失就赶走他，让这个人以后如何容身处世，你就忍一忍，放过他吧。这也不过是弄脏了我车上的垫子，终于没有赶走他。这个车夫是边郡的人，熟知边塞报警警备等事，曾有一次出去，刚巧看见驿站的使者拿着赤白相间的信囊，是边郡报告敌人入侵的书信来了。车夫便跟随着驿站使者到公车打听消息，了解到敌人入侵了云中郡、代郡，立即赶回丞相府向丙吉报告情况，并建议恐怕胡虏所入侵的边郡2000担的官吏中有老病经不起战乱的，应该预先探查。丙吉认为他说的很有道理，于是便让树曹访查边郡的长吏，详细记录他们的身世经历等情况。这件事还没做完，皇帝下诏召见丞相、御史，询问胡虏所入侵的边郡的官吏，丙吉详细地予以回答，御史大夫仓促之间却不能迅速地回答，被皇帝责备了一顿，因此丙吉被皇帝看作是担忧边防、恪尽职守的好丞相，管理下属官吏十分得力。丙吉于是叹道，是没有不可容忍的人，他们的才能各有所长，假如我不是先听到车夫的劝告，怎么会被称赞为勤劳尽力的人呢？而院士们听到这话也更加佩服丙吉。五凤三年春，丙吉病重，皇帝亲自到病榻前问候丙吉，说假如您不幸死了，谁可以代替您呢？丙吉辞谢道，大臣们的行为才能，圣明的君主您最清楚，愚臣我不太了解。皇帝坚持要问，丙吉只好顿首说道，西河太守杜延年明晓法律，知道国家的旧事惯例，以前曾做过10多年的九卿官，现在在西河郡很有政绩，名声很好，廷尉于定国执法公道，天下经他判决的人都感到不冤枉。太仆陈万年侍奉继母十分孝顺，做任何事都十分公正厚道，这三个人的才能都比我强，希望皇帝留心查访一下。皇帝认为丙吉的话都很正确而答应了，后来这几个人都很称职，皇帝认为丙吉有知人之明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。